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我们中国人感恩，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春节的一个庆祝。主啊，真是大地是你所造的，大地都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相信这个春节真是表明，主啊，你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意义。主啊，你要把新的生命带给全人类，使我们能够认识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教会全体的弟兄姊妹，在未来新的一年有新的力量、新的恩典。主，因为你是真是让我们天天经历你新鲜恩典的上帝。主，能让整个教会在你们眼前蒙恩，高举十字架，使更多的人都信靠你，归向基督。主，愿你祝福今天这个聚会，让你的圣道通行无阻，让你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得着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知道今天我所讲到的题目叫建造神的教会，是特别配合我们最近新买的堂。我们两个礼拜以前就买了这个堂，现在就开始在用哈。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圣经，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看啊，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建造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节圣经提到，就是说，有我们把一个房子建造好，把一个城池看守好，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神的因素，第二个因素是人的因素。这节圣经特别强调，假如不是神建造，假如不是神看守呢，建造的人呢就枉然费力，也枉然谨守。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的重要。有人说一切施工的成就，包括我们买这个堂，100%是神的因素，这点话一点都不错啊。等一下我在讲到的时候可以做见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人也要建造啊。有个牧者讲说，神的工作是我们去买堂，人也要摆上，也有100%的摆上哈。那么这个呢，也是人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那你说人有这么了不起吗？不是，乃是神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建造上有份，看守上有份。所以呢，我们就要尽心竭力，100%，是这个意思哈。那弟兄姊妹，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圣殿呢，这个我们买这个堂只是个建筑物，包括这个堂，我们买了第三个堂。这个建筑物呢是用来聚会的，但是神的真正的心意是建造教会。什么叫教会呢？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是叫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刚开始是一个会幕，后来所罗门建造一个圣殿，到后来呢，原来这个圣殿真正的意思是讲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聚会，那这个就是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这里，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被称为神的殿。不但如此，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叫做神的殿哈。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只要你是信耶稣，圣灵就住在你里面，那你这个身体呢就变成神的殿。耶稣也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他说啊，你们这个殿呢已经花了46年造起来，但是我要把它拆毁，第三日又重新建造。这个是指耶稣基督死了以后3天从死里复活哈。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怎么样建造神的教会呢？不但实质怎么样使整体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建造的合乎神的心意，也是讲我们个人，我们怎么样在属灵方面呢被神建造， 合乎建造的一个程度呢，合乎神的心意。那接下来我要带大家读一段很长的圣经，请大家忍耐。那么这个阶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就是神启示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呢，在旷野呢建立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呢，后来所罗门就建造一个圣殿，是照着这个会幕的样式。到后来我们新约的时代成为一个教会啊，所以呢一开始这个事情呢，这个模式是很重要。我们借着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去学习究竟怎么样来建造神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读啊。OK， 好，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规安放在里面，用幔子装盖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香烧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尾，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及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要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祀的职分。对不起啊，这个又要莫，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告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告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这样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在带刃的座，立帐板，穿上衫，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帐篷，把帐篷顶盖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柱里，把钢穿在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帐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陈设本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的坛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跟亚伦的儿子在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进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帐幕，因为云彩提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勤王。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勤，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世界，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们刚才读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那里面呢讲到这个会幕有很多属灵的意思，代表基督的救恩，代表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流血。但是今天我们没时间讲，我们只讲就是说摩西怎么样造这个会幕。那么从刚才所读的38节里面找出一些属灵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应用今天我们怎么样建造教会。你看这个会幕建起来多么棒啊！帐幕的四围就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安营，那么这个帐幕里面呢有圣所，至圣所前面有石桌盆，有祭坛，还有那个云彩呢就是有火柱云柱，这个是傍晚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我们现在来就是思考一下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读了个人的领受呢有四个重点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怎么样建造我们的教会啊。那第一，我们要照神的吩咐去建造啊。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照匠心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那弟兄姊妹，你们刚才读了很多，你会读出这句话来，假如你几次去数的话，一共出现几次了？一共8次。那你说圣经是那么精简，为什么写8次不是很啰嗦吗？弟兄姊妹，不啰嗦，这个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神讲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意思是说摩西怎么样能把这个会幕做成呢？不是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是照着神的吩咐。那么神怎么样吩咐他呢？他就上山祷告40昼夜，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做怎么做。他就下山了以后告诉以色列人，是不是？那么摩西头脑正好，神告诉他所做的事情牢牢的记住，他就牢牢的把记住的告诉以色列人。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建造教会？我们也要照神的吩咐啊！你说是不是我们要上山祷告呢？是，但是呢，神所吩咐的老早记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好好去读神的话语，也要上山祷告，然后也要看很多的环境，跟弟兄姊妹交通，然后呢看环境的带领，我们就知道神的吩咐怎么样去来带领教会，带领小组，带领自己。保罗讲了一句话说，他为哥罗西的教会圣徒说，我为你们祷告，求神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弟兄姊妹，在一切属灵的知识和悟性上，我们悟性就是我们的理性被神的引导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属灵的知识是从圣经而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六架的成立完全是照神的吩咐，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那么不单是教会要照神的吩咐，你个人的生活也要照神的吩咐。我刚才讲到说教会呢是一个大体的，圣殿是一个大体的，我们个人也是圣殿，我们要照着神的吩咐来去行事为人， 这样子的话，你的属灵的生命就被建造。教会照着神的吩咐去建造的话，那么整体的属灵生命也被建造。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师母今天不在这里，她在香港，陪我妈妈过春节。这个事情呢，是上个礼拜才决定。我的母亲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非常怀念她。有一天祷告，神的灵感动我。哎呀，她说我不能回去，因为两个月前我已经回去跟妈妈过九十大寿，现在要回去讲不过去，对教会啊。那我心里想，哎，假如上帝感动我的太太回去，不是挺好吗？但是我一想到这里，我的思想马上断掉，不行不行，因为他的身体一坐飞机又睡不着觉，回到香港的话也惹祸了，不要带给人家的祝福。我是这样想，哎，你知道，我起来了以后，那天师母竟然跟我讲，哎，他说我有一个意念，我要回去耶，跟你妈妈一起过年呢、啊。我没有讲，怎么那么巧啊？我对他讲什么，我非常的严厉跟他讲，我说真的吗？当然好啦，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不是神要你去回去的。 OK， 我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他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他的身体嘛。结果呢，他也不讲话。又过了两天，他说我感觉到神要我回去啊。我说为什么？你拿出什么证据来？有三大证据。第一，我这几天睡得特别香特别甜，所以睡觉不成问题。第二呢，我最近想到教会有很多老人家，特别是广东堂，过去的过去，人生很短暂，你母亲九十岁了，那么就是说不晓得有多少意思，我很喜欢去陪陪她。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现在飞机票特别便宜哦。那我说，你说什么我能什么？哎们哎们，你赶快回去。所以他搭飞机回去，昨天我打电话给他，第一句话问了，你睡觉睡得怎么？哦，好好睡。那告诉你，这就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照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曾经在地上讲了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听过这句话吗？这个教会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弟兄姊妹，是耶稣的，他是做主。所以一定要照他的吩咐，你去去帮人家打工，哎，老板啊，你要听我的吩咐，我看第二天你不用上班，明白吗？那么你说照神的吩咐有什么好处呢？荣神益人这四个字，神的荣耀，神被高举，你也得着益处。我的太太回去了以后呢，不是荣神益人吗？我没有跟我母亲讲，哇，她一回到看见媳妇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那我太太也睡得着，也非常好，不是荣神益人吗？所以照神的吩咐，神得荣耀，人得益处，这是第一个重点。建造神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第二，有神的圣洁，我们一起来读，来，把膏油和帐幕在其中所有的幕上，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成圣，周都成圣，要幕使坛成圣，周都成为至圣，又要磨石盆和盆柱，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使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告他的父亲，也要昭告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使他们世世代代受告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人。那弟兄姊妹，这两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摩西把所有的器具聚集起来要树立的时候，神告诉他一件事情，你所有的东西都用膏油抹，包括祭司，人与物都要抹。抹什么呢？抹油，圣灵呢，可以说用膏油，旧约时代用膏油抹是圣灵来代表，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一个教会蒙神拯救宝血洁净以后呢，他在教会里面一切的侍奉呢都叫分别为圣。那牧师，你们能不能讲讲什么叫具体一点分别为圣呢？我想有两个定义。分别为圣是说教会所有的椅子、所有的钢琴，这个堂主权是属乎上帝的，包括服侍的人都是属乎上帝的。分别出来，不是属乎你，不是属乎牧师，不是属乎长老，不是属乎弟兄姊妹，是属乎神的。第二个，这些东西属乎神，是照神的心意去应用，不是照牧师的心意去应用，不是照长老的意思去应用，是照神的心意去应用。那这两个原则就抓住，明白吗？这就分别为圣啊。那弟兄姊妹，你假如有分别为圣这个观念，你就知道你的态度来到教会服侍呢就不一样。哎，这个地是属于教会的。有时候我这次礼拜一来上班，看见教会里面，我这个教室啊，满地都是纸张脏的东西，我心里面非常的沉重。你要想想，这个地是耶稣的，那个地方也是耶稣的。假如是耶稣，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呢？是不是？同样来讲法，哎，我们主日来崇拜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也是耶稣的，十一点钟，感谢主，你们十一点钟整整齐齐坐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是主日啊，分别为圣啊，来崇拜上帝啊。所以你在时间上，在人物方面，在各方面，能摸着神的圣功，这个麦克风是属于耶稣的，我就很小心。很久以前在教会里面，我叫到一个同工，请他做侍会，十一点钟。我说你十一点钟要做侍会，你要早点来，最好十五分钟以前来。哎，这个弟兄怎么说？这个弟兄不在我们当中啊，不是讲你们啊。这个弟兄说，牧师，有那么需要那么早来吗？我十一点钟来可以了。你说他的观念有没有错误？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沉重，我也不敢能讲他。弟兄姊妹，假如说奥巴马十一点钟在这里演讲， How do you feel? 你会十一点钟来吗？我可能你晚上啊，当晚上来搭棚啊来看奥巴马，你一定要早来。何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岂不是更加谨慎吗？因为这段时间是敬拜上帝的，要分别为圣。我们今天教会连面临一个分别为圣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只是只讲一样，这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讲，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父母，你们要好好为你们的孩子祷告。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社会越来越淫乱，我们知道离婚率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很多都是因为婚外情，有外遇，但是年轻人还没到结婚的时候就已经上床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让神很伤心。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我相信这个不只是讲到结婚以后，讲到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不应该上床，才能够圣洁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现在还小，还没有到大学，到大学你就紧张了。我有两个孩子，现在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了，另外一个孩子呢，我还在忧虑，常常为他祷告，主啊，婚前保持圣洁。我的女儿在旧金山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就开始 worry 她有没有回家睡觉。你们在笑，我告诉你，你到真正的有 teenager 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所讲的味道是什么样。我们要在圣洁上要有分。那问句话说，另外一个讲法，牧师为什么那么严呢？现在的风气都很好啊，都是这样子啦，圣经为什么那么严格呢？我告诉你，上帝要我们分别为圣，是要我们呢跟万民，跟这个世俗呢分别出来，为要使我们得着祝福。假如说一对年轻人呢结婚的时候呢，婚前没有上床，这个婚姻非常的稳固了，上帝要祝福这个家庭。 Amen。 所以呢，我们在服侍神要按照神的标准分别为圣，这样我们与其他的团体有分别， 与世人有分别，我们就成为一家圣洁的明灯，照亮这个社区，人家才会羡慕你的婚姻，羡慕你的孩子，因为你是圣洁的，人都喜欢圣洁。但是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大栏杆都同流合污，没有办法。特别是去到这个大学的时候，我告诉你很难受死啊！所以你天天祷告为你的孩子，这是第二个重点。做教会的事工要分别为圣。第三，有神的引导，一起来读啊！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越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教会不单只要听神的话，不单只要分别为圣，而且呢要有神的引导。要有神的引导，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神按照他的心意建立了一个教会了以后呢，他就往前走，神一定会带领这个教会呢跑到迦南美地。那这个是以色列做帐幕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上帝也要带领六家到了一个上帝所定的迦南美地啊。这个美地怎么样？美地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可能我常常讲，我们教会建立400人以后呢，我们要开始职堂了，这是我的 conviction。 OK，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所作所为呢，一定要看见神的引导，然后呢一看见有神的引导，你就会看见有神的祝福。为什么呢？你看见这个云彩啊，围绕，本来这个云彩不在这个会幕里面的，是在以色列人的其他的地方。当法老王去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怕死了，神就派云彩火柱呢挡住这个法老来追兵，有没有？那么到后来呢，他们建了会幕了以后，哎，这个云彩这个火柱呢，从百姓的某个地方呢移到这个会幕的当中。所以你就看见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他有云彩，有云柱火柱来引导我们。同样他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我们的堂在建立的时候很清楚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引导，而且神的供应，神的保护。怎么说法呢？就是说我们本来不配有这个堂，因为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现有的这两个堂呢是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人还没有坐满，我们可以开两堂，当然礼拜五我们地方不够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另外想办法。还有我们呢，这个五月我们又要请传道人，请很多的传道人，那么使教会更加的兴旺啊。在财务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负担，但是神，感谢神恩典，长子会议通过，大家对买堂都有信心，所以我们就买。然后呢买之前很清楚神的印证，因为呢弟兄姊妹奉献有二，就是这个执事会奉献了20-30万，我们做一个决定，假如说执事会能够奉献20-30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印证呢，神的吩咐呢，我们去买堂，所以我们就这样决定。当然这样决定了以后呢，我们发现我经过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难处当中呢有神的引导。这个引导是什么呢？就是有个银行呢就愿意给我们借钱，借钱给我们借50万，把旧堂的20万高利息的要付款的来 refinance 取代，然后呢再加上这30几万，还加上弟兄姊妹的一个奉献，那我们就把新堂买成。所以你看见神多么奇妙，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债主，这是银行，每一个月就是付这个贷款，这个贷款没有超过我们现在能力所负担的。那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有爱心借钱贷款给教会买堂的嘛，可以全数的还清。 你看见上帝多么奇妙。所以上帝做了这个工作是一个大能的工作，我们不必 worry 我们的财务负担，我们又可以请传道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以为只能够两者选一，但是现在上帝把两样都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在神的旨意底下，神一定会带领，这个带领的话神会有供应啊。这个我们看见呢，所以我们在教会建造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常常要寻求神的一个引导，神的旨意。那么在神寻求神的引导怎么样做呢？我们要一定要祷告，祷告不住的祷告，祷告到神真的是开路，神有一个名目，就说我们这个堂买不到，上帝一定有一个更好的责任，更好的一个场面给我们出现了。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照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呢，他们呢有云柱火柱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呢不但是引导他们，也供应他们。供应他们什么呢？保护他们。因为呢你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哇，都是石灰地，没有树林的，白天阳光啊烈得很，照到你头昏眼花，晚上呢冷得要命，那么非常冷。但是神就是有云柱挡住这个太阳，然后晚上有火柱给他们供温暖。那你说牧师，诶，他们可能有蜡烛啊，不需要火柱啊，他们也有伞啊，可以挡住猛烈的太阳啊。请问他们在旷野逗留了多少年啊？40年。40年的蜡烛从哪里而来啊？40年把这把伞能够用到40年吗？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就是那么奇妙，是吧？所以这个是第三，就是又有神的引导，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的话，我们就一步一步呢走向前面。我们无论做什么小组的工作，做357，做诗班，各方面呢，我们要很看清楚神的旨意，也有耐心的等待神的引导，那我们看见神的供应一步一步。最后一样是最重要的，显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最后一样是最重要的，我们建造神的教会目的为了什么呢？不单只是说听神的吩咐去建造，还有呢就是说有神的圣洁去建造，还有呢我们要经历要神的带领去建造。其一切的目的有个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当会幕建造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弟兄姊妹，神的荣光从上面照下来，充满了整个会幕，这个荣光人人都可以看见的。那弟兄姊妹，你继续读圣经，读到所罗门进到圣殿的时候，这个辉煌高大的圣殿建好了以后，当所罗门一祷告，有火从天而降，烧掉了那些祭物。不但如此，神的荣光也充满了整个圣殿，是祭司不能进去。那你不觉得，你就各位心中起一个疑问，究竟这个荣光是什么？你假如继续读圣经，我的解释，这个荣光就是圣灵的充满。你们，因为耶稣，因为圣殿就是代表教会，在新约的时代里头，耶稣讲到说，快要升天，告诉这些门徒不要跑掉，你们要在城内等候，因为圣灵要降临。圣灵降临是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10天以后，圣灵就浇灌在120个门徒。那你会问说， 那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以经解经，他说做耶稣的见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讲的圣灵降临就是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神的荣光充满整个教会。那你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做主的见证是什么？你就翻开使徒行传去看，你看头几章你就完全明白。有两方面，一方面呢会众增加，另外一方面彼此相爱，刚好是一个大使命一个大诫命，同时在圣灵充满之下完全彰显出来。刚开始他们人数只有120个人，后来圣灵一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使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传起福音来，一传福音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教会一直在膨胀。这些人增加不是说那些好奇的人，乃是那些会众主张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不但如此，这帮人呢也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见，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教会被圣灵充满呢？很简单，你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得救的人，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教会有没有彼此相爱，两样缺少一样呢，都不是神的荣光充满。牧师你讲的这个太绝了一点，你能不能讲清楚一点？很简单，假如我们教会就是说 OK 没有人来，这个教会呢没有为主做见证。Amen?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当我被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一个目的要拯救人的灵魂，他发了那么大的代价，竟然没有人去传福音，那你说耶稣得不得到荣耀？得不到荣耀啊。那你说 OK 我们彼此相爱就很好啦，我告诉你这个也是神不得荣耀。为什么呢？你一小群人彼此相爱，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是要万人来归向他，有没有啊？你假如一群人在那边哦热闹哄哄的，反过来说不彼此相爱呢，乌合之众，也不是神的荣耀。社团也一大群人啊，但是像那个政党哇一大群人，但是互相的攻击都没有彼此相爱，也不是彰显神的荣耀，有没有？所以彰显的神的荣耀被圣灵充满，一定有圣道充满，圣道充满也彼此相爱，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荣耀耶稣。你们我个人感觉到上帝把这个堂买给我们就是为了圣灵充满，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没有别的见证，没有的，因为这个是他的心意。所以呢在礼拜五呢，在我们农历新年开放日那天，还蒙神的祝福，差不多都 pack 在那边，就是说满座。我在当中呢，我以主任的牧师来介绍我们教会，我特别把4个同工找来，把那个 Cindy 找来，把于婷弟兄找来，把王赤梅找来，把崔传道找来。我说我们教会要提供社区服务，我们有阿旺纳施工，我们有中文学校，我们有这个画画班儿童，还有将来我们有音乐的老师啊，在这个社区。不但如此，可能我们将来还有课业辅导哈，目的希望你们呢的小孩送来，我们来服侍他们，借着来服侍他们呢，然后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现在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福音工作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人去传，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热忱不够，我们教会爱心很够，但是传福音的热忱不够。原来我是这样讲，这个是我首当其冲，我传福音的火热不够，所以你们就不够了。上个礼拜五我在阿旺纳呢 TNT 那边讲了15分钟的 message， 讲完了以后我问他们说有40个小孩，你们有多少人信耶稣请举手，4个。我说你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有没有生命改变？他答对了啊！我说感谢主，我相信不止3-4个，可能有10个，但是纵然有10个信耶稣，10个比40个多少啊？1/10。不但如此，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在这边，他们都没有信耶稣，你信不着急吗？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发动祷告？因为祷告圣灵就动工，他们就为罪、为义、为悔改，自己责备自己。不但如此，这些圣经给我们更大的挑战。他说你要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哎呀，我的天哪，我们耶路撒冷都做不完了，还要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了，我还有一个小点要讲的。我就在讲那一天我特别请了大使命中心那个会长来，陈维文会长来。来了以后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这开放人，他说非常好。我就给他一个挑战，你回去大使命中心告诉王永信牧师，你说好好为我们六家祷告，假如你常常为我们祷告，明年也要派人来帮助，甚至奉献来，我们做得更大，用这个堂，我告诉你明年一定有人信耶稣。这些信耶稣 不一定是不只是中国人，是异教人、印度人会信耶稣。为什么呢？神的心意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工厂很大做不完，但神呢是要万国万民。他说愿万国得知你的道路，愿万民明白你的救恩。你们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我们还要薄饼。那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个圣殿建好了之后，这个会幕建好了以后呢，荣光充满。那么所罗门建好这个圣殿了以后呢，也荣光充满。但是这两个殿比起来呀，你喜欢哪一个殿 老实讲啊，你喜欢哪一个殿啊？所罗门啊，伟大。 OK， 哇，这个石头特别从山上运过来，木材都用三种木材，用什么？用香柏木啊，用松香木，还有用橄榄木。但是在旷野那个会幕只用皂荚木啊，我国语讲不清楚啊。很多所罗门那个殿太棒，但是各位你会发现这个殿到处颠簸，在旷野嘛，对不对？那个殿呢坐立在佳美之处，万国的人都来敬仰。但是两个殿都有个相同的意思，都一个相同意，都被神的荣光怎么样充满。这讲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羡慕别的教会，他们上千人，很多 resources 可以被神的荣光充满，为主见证。我们小教会你的小组也照样被神的荣光充满。 Amen Amen, Amen?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妄自菲薄，不在乎你的殿有多大多漂亮，乃在乎神的灵有没有充满你。当神的灵充满你，你就能够为主做见证。而且耶稣讲到说保罗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哎呀在那边就是说很难得的，其实你预备好的心，你听主的吩咐，分别为圣，有主的引导，你就被圣灵充满。Amen。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使命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要等到哇，我们三个堂 enjoy 遥遥现实，堕落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什么都有，电费王什么都有，但是呢却没有耶稣。耶稣在门外敲门， Please I want to come in。 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真得了这个堂以后，我们好好的警醒祷告。礼拜一我又带传道的同工上山祷告，最重要的是祷告。你祷告舍己，听见神的话，然后分别为圣，然后呢我们就被神的灵充满，你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你能够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在这个社区人人都看得到。我们祷告，我们起立祷告。我要求弟兄姊妹开声祷告，你说主啊，让你的灵充满我，让你的灵充满六家，让我们做出你荣耀的见证。你们一起祷告。哦主啊，谢谢你，我们不配得这个堂，但是你哦设立这个堂，就是要成为你荣耀的圣殿。 荣耀的圣殿就是要为你做出见证，使更多的人悔改。主啊，我们唱歌，充满我，充满我，求耶稣来充满我，荣耀圣灵进来充满，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耶稣现在充满我，荣耀圣灵现今充满，现在充满，充满我。 Amen， 请坐。